根据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的国防报告书，中共对台的军事威胁以及是锁台能力持续进化。其中台湾海军尤其关注中共海军最新航母福建舰的可能杀伤力，因为该舰技术跃进，代表中共远洋战力提升，恐怕将会成为新的海上威胁。该个报告书介绍，中国海军福建舰大约是可以搭载40架战机，每小时航速达30至31海里。预计2025年完成海试拨交服役之后，可以持续完备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简言之，就是更加有能力推迟或者阻止美军进入战区协防台湾。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室助理次长王文启9月12号在国防报告书发布记者当中表示，台湾军方今年之所以特别在报告书当中凸显福建舰，是因为对比中国的前两艘航母辽宁舰以及山东舰，这一艘最新的三航母所列装的各式新系统确实是不容小觑。
福建号代表着中共进入第一艘平板式的航母，也就是
王文启表示，福建号代表着中共进入第一艘平板式的航母，也就是他准备走向远洋的一个规划，这个是台湾未来必须要积极应对的一个重大的海上威胁。他说，中国海军现役的两艘航母辽宁舰以及是山东舰，都是承袭着俄系设计，未配备弹射装置，舰载机只能够以自身动力系滑跃起飞，不单止占用甲板空间，导致航母所能搭载的舰载机数量受限，而且为了减轻数量，舰载机起飞的时候无法满载燃油和弹药，作战能力亦都严重受限。相应之下，公开数据显示，去年下水的福建舰由中国自行设计以及建造，是中国首的003航母，亦都是解放军第一艘采用平直通常的飞行甲板，可以允许更多的舰载机更快地在海上起降。而另外，福建舰总共是安装三具跟美军最新型福特级航母类似的电磁弹射装置，据讲将可以大幅提升舰载机的数量以及是起降的速度。电磁弹射装置是一种飞机弹射器，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以及中国成功研制以及是使用。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彦芬指出，电磁弹射器虽然比旧型的蒸汽弹射装置新颖，但是技术仍然未成熟，就算是美国海军在使用电磁弹射器的时候，亦都遭遇不少意外之外的新问题，有待解决，因为这类的瑕疵不单止折损战力，亦都恐怕对战机造成耗损，因此福建舰能否克服这个的短板，快速发挥战力仍然有待观察。
一个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弹射太精确，每次弹射出去的话，对飞机都会造成结构上很大的压力，很快就把压力。
廖彦芬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个美军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弹射器太过精确，每次弹射出去的话，对飞机都会造成结构上很大的压力，很快就将一架飞机搞坏。这个问题美军有自己的解决方式，不确定共军是不是有办法解决。除了船舰硬件的装备，福建舰面临的另外一个更加困难的短板，恐怕是海军合格舰载机飞行员的人数不足，培训亦都不够。位于台北的前台湾海军上校、现任台湾安全研究中心顾问陈永康就对美国之音表示，相较于美国海军飞行员长年在海上执行任务，中国海军航母舰载机的飞行员一年仅仅是有两次、三次的远航，导致舰上起降训练的次数严重不足。就他的评估，目前中国海军舰载机的飞行员的战力仅仅是占美国海军的三分之一，但是他表示解放军会急起直追，或者是五年之后战力就可能达成到美国海军的二分之一。另外，大西洋理事会的廖彦芬分析，军事经验显示，各国海军想要操作航母形成打击群，至少是要部署三艘，才能够在维修、训练和战备之间正常轮调。他因此预测，中国海军 德等系建立于两年后正式服役加入战斗行列，才能够系逐步让舰载机飞行员嘅训练正常化，真正开始做到远洋战力嘅强化。除咗福建舰嘅海上威胁之外，台湾国防部亦都响国防报告书当中直指中国可观嘅军费成长。该个报告书指出，中国嘅国防预算自2017年以嚟就持续增加，至2023年编列 1.5573 万亿人民币，比去年成长 7.2%， 军费规模逐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且尚有经费隐藏于非军事项目，实战规模恐怕是远远高于账面上面的军费。因此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室助理次长王文启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虽然推测中国现时的经济困境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忙得不可开交，不太可能攻打台湾，但是他说台湾不能够因此而松懈，因为解放军的军费资源丰沛仍然有利于战力的提升，所以台湾必须要随时做好最坏的备战准备。根据中国各军种被赋予的作战训练和战力准备方向，台海一旦开启战端，解放军将会结合多军种对台实施联合封锁、联合火力打击以及联合登岛作战。为了防止台湾享受到中共的第一波导弹攻击之后，军方的指挥中枢因此而被击溃至群龙无首，台湾今年度的国防报告书首次提及到分散式指管的战略，亦就是分散指挥平台，让各个军种部队可以在战时凭藉着通讯科技取得共同作战图像来持续作战，强化指挥链的人性。所谓共同作战图像，就是诸军兵种之间是协同作战的一套信息化系统，除了军方内部，台湾亦都打算和美日建立共同的作战图像。台湾军方在5月证实，美国将会协助台湾取得北约 NIN22 数据链的系统技术，以同美方联网系连结，形成共同作战图像。另外据英媒金融时报在6月透露，美国预计在2025年开始交付台湾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届时美台以及日将会共享这一款的无人机传送的即时情报，探索建立共同作战图像。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同时亦都是这次国防报告书咨询委员会的林永佑表示，作战初期解放军势必优先攻打位于台北的恒山指挥所预警的雷达，因此台湾改采分散式指管势在必行。虽然在人员训练以及硬体设备上面，台湾军方都仲有进步的空间。
你原本要联合作战就已经有点难度，一定的限制，更何况跨军。
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原本要联合作战就已经是有点难度，有一定的限制，更何况跨军种在遭受到攻击的混乱状况之下，如何去做好指挥，除了技术之外，人员能不能够做到跨军种的沟通，这一块是需要重要的。不过大西洋理事会的廖燕芬提醒，要在战场上建立共同作战图像，得要先强化台湾的网络基础建设，具有挑战性，因此台湾军方所提出的这类新型作战思维仍然缺乏务实的做法，未来还有很多的整备要精进。台湾国防部的官员直言，台湾军方今年吸取俄乌战争的实战经验，改采分散式指管或者是去中心化的指管，并且扩大无人机的应用，以强化不对称作战的能力。台湾地处第一岛链，在美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的等国家是积极构建的印太防卫态势当中，扮演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基于这个的优势，台湾国防部亦都强调，台湾未来将会结合美国印太战略部署，向外拓展防卫的空间。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王认为，中国威胁与日俱增，台湾军方或者是有机会同区域内国家开展更多的军事合作。
这里面也强调了很多的友盟的合作，透过军事交流来强化所谓的作战互通性。
舒孝王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报告书亦都强调了很多的盟友的合作，透过是军事交流来强化所谓的作战互通性，还有结合区域联防机制，跟同盟友是伙伴共同因应中共的威胁和挑战。他相信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